那今天呢，我没有觉得我要讲什么课，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些信息要分享给大家。那基本上就是一个信息，希望这个信息成为激励我们过去爬过的山，哈、啊，让我们步步向上。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展翅上腾。神在对以色列人提到说，他把他们从四处好像捡回来，把他们收揽回来，然后就像一只母的鹰，把他们放在他的那个翅膀上，带着他们飞翔，然后一方面也教他们怎么飞翔。所以他对他的儿女的这种培养跟训练，就是要我们能够展开我们的双翅，即使有时候有灰心有疲倦的时候，这个讲到这个如鹰展翅，是在鹰在很疲劳已经那个很衰残的情况下面，他经过了40天自己在这个很高的山岩上面等候神，不是等候神啊，等候他把所有拔掉的毛，他因为他整个那个毛都已经用很久了，翅膀的毛啊，还有都很多灰尘啊，还有它的爪子都已经充满了那些卡住的那些像我们的这个像结石一样哈，所以在一个地步呢，他需要有一个重新得力的时候，但他知道他可以，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毛全部拔掉，然后到了那个高原上面都没有人的地方，很每一天都很烈的阳光在那里，他整个拔光。好像把自己弄干净了，就躺在那个岩石上等到大概几乎是40天重新得力，那个毛再长回来，它就可以如鹰展翅上腾。所以当我们爬过一些高山的时候，我们谈过了几座高山哈、几座山哈、就是我们谈得到圣经里面的山都有它的意义。最后的话，我们上次停在希伯来书第12章谈到，我们不是来到这个西乃山的，是来到锡安山，也就是耶和华的诚意。所以圣经里面谈到山的时候是很庄严的，是很有它的灵里面的意思的，然后也是神用那个来预表他自己来到神的诚意、就是锡安山、所以基督徒的人生的过程就是这样。那希望我们有两集的这个使命的课到如今，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真理的概念，什么叫做我的使命？从我们刚开始，我们有个想法，好像使命就是要我要知道我要做什么，还是我要成为怎么样？好，那到现在呢？我想到今天，我们都应该从真理、从圣经里面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神所命定我们的使命。像刚才姊妹提到说，虽然情况没有改变，可是他已经有这个有这个方向，有他的定见，也就是我们的真理，像毛一样，信心的毛。之后他甚至跟别人分享，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神容许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这些难处的时候，能够得到他的安慰，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去安慰人，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今天我们要讲的哈，就是我们所结的果子，这是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这些，没有领受到神的安慰，从我们口中去安慰别人是没有用的。我在这边安慰他说，哎呀，没有关系，你怎么样，是没有用的，一点都没有用处的。但是呢，从神来的所给我们的生命里面的那种能力的这种装备，我们就成为一支非常利而且会正中靶心的箭。那上次我提到这些人是看到异象的人，那些人呢，我们上次提到哈，有没有人有印象，有哪些人看到什么异象，然后之后他的人生又怎么样？因为常常在这个使命里面的异象还有我们的目标，常常会让我们有一种带着我们过去的世界来的那种想法，把目标当作项目，几个项目我要做的，把这个意象呢当作好像我要看见什么很异常的这种特别要给我特别的启示，所有神的启示 都在圣经里了，他把话都讲完了，他把事都做了，而且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天陪着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启示，但是圣灵参透，他就跟我们在一起，帮助我们在神的时间，当我们真的是愿意的时候，而且我们委身给他的时候，我们属于真全属于他的时候，他就一样一样启开给我们看。以前的使徒也是这样过来的，保罗也是这样过来的，对我们一样，每一个人也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们见到那几个人看到异象，我们都很羡慕，哦，你可以看到你是要做什么，或者是你梦到什么，哈，那个神都可以做。问题是那一些人当他们见了异象之后结果是怎么样，记得吗？有没有人记得这一课？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连上来，就连到上面那一课哈。其实今天是上次的一个下的部分了哈，就是上跟下哈，下的部分。有谁记得？
字母是不是有摩西，有约瑟？
是，
我
是，
我知道，还有保罗是吧？
可以，你讲，你讲一个，你有印象的讲一个呀。
摩西，我觉得他是看到荆棘里面的这个异象，但是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受了很多的熬炼吧，对。然后约瑟也是啊，他在小的时候他就做了梦了，然后知道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哈，可是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患难。
是的，
对，保罗也是，他就是眼睛开了以后，那他受了很多的苦啊，去神也差他去做外邦人使徒。我想到这三个。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其他的吗？谢谢。记得很好，还有其他的吗？
那个斯提凡是不是也是这样？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他见的异象呢，那个是最美的了，看到天上耶稣站起来，耶稣基督站起来啊，然后他的面貌像天，他自己的面貌像天使，最后的结局是别人用石头把他打死啊呀。还有吗？
那个以西结是不是看到异象？
对对，我看到很多异象，
以西结好像是那个宝座的异象，我感觉
有宝座的异象，也有其他的异象。他看到了异象呢，而且他要把异象表演出来，他要把神要给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异象怎么说呢？他也看到圣殿是怎么样，神怎么离开圣殿，好，那些都看到的。那他要经历什么？经历那种很重的一个重担，心里的重担。他知道这个圣殿终究是到后来里面都是拜偶像的，都是很邪恶的啊，这些作为哈，那些让神非常非常里面很憎恶的一些行为。所以他的心跟神的心同心，然后神就要他做一些行动来表达这些将会发生的事情，他等于要把他看到的、听到的，包括异象，都要把他从他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而且是很不寻常的。别人可能有可能会把他当作好像神经病一样啊。是的，以西结看到很多异象，还有吗？
但以理，
嗯哼，但以理，
但以理看到以色列人的结局。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
是的，是的，感谢主，我们都有印象哈。好，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不用回答我。如果从圣经里面这些看到异象的人，我们都认为说，哇，他们是神要用的人，那他们的结局是这样的话，你不用回答我，你愿不愿意？可是我刚才说，当我们预备好了，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如果神需要用异象来激励我们，约瑟的异象做的那个梦，为什么他可以持守他自己，从被卖成为奴隶，被冤枉到成为一个囚犯，然后到最后可以不对他的哥哥们有任何的计算他们的恶，如果不是那个异象，为什么开始要提到那个异象？异象不是神在我们的身上好像做了一个装饰，或给我们一个给他看到，哦，我们是一个看到异象的人，我们是这样的人。其实刚开始呢，当他去跟他的哥哥讲的时候，他的哥哥把他所做的梦 把它扭曲成他在炫耀啊，这个是一般我们的想法。如果我有意向，我是有意向的人，那我就在意向中，我就成为神使用的人，我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表达的不是这样子，圣经没有说约瑟怎么样经历过那些还站立得住，而且有一句话，耶和华神与他同在。我认为是因为他的那个梦，等于说那个梦，他相信那个梦里面对他是真的。那他怎么会相信，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他心里面有神。只有从神来跟我们的心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我们有一个约一样，那个盟约一样，我们就委身，而且我们就很甘心情愿的，因为他是神啊。所以刚才那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上课来问自己，主啊，我愿意去明白，或者是请你揭开你对我生命的这个意象，它不一定是有形的啊，一个我的价值观，我的追求，我要的，还有我要达到的，我不能停下来的那种里面的一个动力是什么？然后我靠着你，我要达标，我要让你的心里面，让你的成全来满足神的心意，你愿不愿意？好，我接着是上次哈，等于说呢，这些神有给他们意象，记得哦，每一个人都有，因为诗篇139篇告诉我们，他把我们的日子都写下来了，他对我们的意念何等的宝贵，而且是很多，像沙一样那样多。对每一个人的圣经的话，你要相信圣经的话，对不对？我相信圣经的话啊，你在想你自己跟神在想你差太多了。我们在想我们自己的时候，很局限的，很狭隘的，这个年纪现在的我总是想这些在里面绕。可是当神在想我们的时候，他是往他所有的我们一生的年日，他对我们的计划，整个一个完成图是在那里的。这是我们讲的啊，第一期的成全的时候我们谈过了哈，他自己所立下的，他自己要成就啊。但是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跟他同工？这是我们有了意向之后，接下来我们有了使命感，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的所有的一切就跟神同工完成这个使命嘛，也就是就好像他那个蛇把我们射出去，把我们磨尖了，然后我们就被他射到那个靶心一样。这是我用一个比较形象化的来帮助我们理解哈，什么叫意向，什么叫使命，什么叫做标杆哈，目标。我要连接下来的是什么？是从我们今天的主题经节开始。好，我们的主题经节，我们先看有两个哈，就一开始的两个主题经节，那是关系到我们今天的核心的一个经节，《使徒行传》14章22节。好，来问念一下。
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14章22节。
前后文的话是基本上就是在这里，使徒们当他们去传福音，他们开始在建立教会的时候，那他们跟这些信主的人激励说，你们要恒守所信的道，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那个时候这样，现在还是这样，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人进入的。这几天啊，接待一个姊妹，因为她有一个事工，是一个有危险性的事工，她跟我这样讲，当我们在交谈，她跟我这样讲，她说，如果我有一天因为我所做的事情被抓进牢里的时候，他在讲说他跟他的弟兄了，我跟我的弟兄两个人所做的有不一样的，可能会被当罪状，那我会比他关得更久，他这样讲。 这就是我们在谈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谈出来说，所以呢他有孩子哈，他就说我就会想到说，就是这个小的孩子呢，我心里还是有一些要有一些负担，要有一些等一下有点牵挂了，但他也好像他讲得很自然了哈，他说就有点想要怎么样就要求神保守，然后有一点计划这样子哈。我就想到说使徒的时代他们所面对的逼迫那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没有想到这个天国的门一打开，耶稣复活了升天了，他们手上把持着这个天国的大业，可是马上接下来的是他们所碰到的视死如归的那种逼迫。不但只有他们，他要传这个福音给人家的时候，他可不是像我们今天说，哎呀你信耶稣你会很好你会怎么样，他们可能需要跟他们说，就像今天我们现在念的一样，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等于说你要预备着难处就要来了。为什么？因为耶稣说这个世人是恨我，因为这个世界是魔鬼在掌权，他们恨我，所以他也要恨你们。这是在约翰福音应该是16还是哈，就是他谈到说世上人恨我，然后他们也会恨你哈。所以我这里举了几点连接着上一次的，然后会因为我们是信仰跟神的关系，对真神的直接的关系，那么在信仰的之前，我讲的是意思说前身，包括拜偶像的人他有他的拜偶像的宗教，包括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的偶像，反正不管怎么样只要有魔鬼的掌权就一定有偶像，有形的偶像跟无形的偶像，因为他需要抓住世人的这种心迷惑诱惑，甚至呢像化妆成那个光明的天使一样，很甘甜的天使一样来诱惑，或者是试炼，或者是诱惑，就是碰到这种难处，或者是碰到这种试探。好，事实上基督徒为什么会被这么的憎恶跟排斥，因为世人所拜的是他们所要的偶像，他们所要的偶像是按着他们心里面的私欲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们是一种最终的自由，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面对像基督徒这种爱，甚至可以爱仇敌，甚至可以为主耶稣的缘故而献上自己的生命，他们不能理解的，他们不能理解，不能认识，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圣灵，不认识不懂的，所以呢无形中就是一个对立，因为那是魔鬼撒旦的势力，所以呢艰难是不一定会有的。好，但是我们有两个，有一个点很重要，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第一个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哈。我们是被圣灵认证，被他认识的，我们也认识他。那什么叫做被圣灵认证？当你在从罗马书第八章开始往后面看到圣灵的时候，对你的你跟圣灵的关系最大的印象是什么？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你跟圣灵的关系，圣灵是耶稣要走以前介绍给门徒的啊。然后呢，使徒行传就看到圣灵怎么样更新改变这些门徒们。本来不是这样的，胆怯的变成很勇敢，可以为主受苦，他不逃避，然后整个心就放在主的身上，就像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就只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他们有信心，他们喜乐，他们没有胆怯，整个都变了。所以圣灵，你要对圣灵的认证的时候，有谁可以告诉我使徒行传是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这个整个的 圣灵的这种对使徒的生命的翻转。那么来到罗马书，讲到每一个人得救之后的历程，特别是到第八章第七章的尾巴，保罗说，我以前那个起死的身体我好苦啊，现在因为耶稣基督我就得着了，得胜了，然后圣灵就出现在基督徒的这个篇章里面了哈，罗马书第八章。然后加拉太书也谈到圣灵，请问你跟圣灵的关系有没有哪一个你觉得你要拿出来很短的一个词，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让你最有印象的，最深刻的。我这里谈到我们经历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有圣灵的认证，这个世界属于魔鬼的，我们属于从圣灵让我们见证说我们不是属于魔鬼的，对不对？那你如何能够很确定你跟圣灵之间的认证？从你被生进入神的国之后，进入神的家，不是我们就没问题了，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们有很多软弱，我们有很多无知无助。但是圣灵，我很喜欢用像母亲一样哈，来生我们，来养我们，不离不弃的，有时候为我们担心，有时候为我们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像母亲一样。那你如何来认证说你跟圣灵有紧密的关系？有没有谁可以回答我？
我就想到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二节，就是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就觉得圣灵他时常引导我，因为我常常被撒旦的谎言所欺哄，就很苦，我也常常会很容易定自己的罪，但就是在这过程中很痛苦的时候，常常在祷告中，然后我觉得圣灵就引导我脱离这些很多的自己定罪或者说他更新我的生命，就是在我觉得我做了一件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我拣选了不好的，那圣灵就鼓励我，下次我就会就重新，我就跟他求我可以做正确的事情，就是这样慢慢慢慢，我就觉得说就不一样吧。我自己虽然说我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我觉得用自己的心里面就不一样了，我感觉我也说不出来。
我知道，了解呀。第八章里面提到，因为我们是被引导的，没有错，好，没有错，非常好呀。因为有他的引导，我们的改变大不大不是我们自己来看的，
是的，
我们的分数不是我们自己来打的啊。神在做工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是被做工的对象，那个水变酒当中的变化我们从来不知道，那是神迹。好的，谢谢。好，另外一位请讲。
好，师母我来分享。您是让用很简单的词总结，还是说描述一下？
对对，因为我们要，我只是给大家一个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你如何很 biblical 的从真理的角度来看，我可以认证圣灵跟我的关系有哪一个。刚才他谈到他蒙引导，他蒙光照，蒙提醒，
我很确定是我看到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描述，是我在最痛苦绝望的时候，我以前我没有识别出来那是圣灵，所以圣灵跟我的关系就是他恒久忍耐，一直在引领，只是我以前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我重生进入神的国，全部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听话，不是我去做事，是圣灵在做成我身上要做的工作。
嗯哼，
非常确定。
没有理
嗯，对，从来没有，是我没有认出他来，
那个叫做同在嘛，对不对？叫同在。好的，谢谢。好，还有吗？
哎，师母，我想读一下加拉太书，六章，六节七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的；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嗯哼，嗯哼。你很清楚你是神女儿，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灵运行在里面，生命的灵。刚才那个道琴啊，那一句话也很好，他的赐生命的律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太好了。掉了是吧？掉线。
没声音了，听不到他声音了。
好， 我们就尽量用我们自己的就是就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如果是后面的话，我就请大家畅怀的谈了。现在我们就很简单的一个个人的那个哈，好，我有听到那个喜没有听到哈，好的，好，他在提醒哈，就像以赛亚书一样，他在你的后，在我们的后面，或向左或向右，问题是我们听得到吗？啊，还有吗？
我在那个患难中，感受到神的同在非常明确，然后他会告诉我，跟我说话，然后呢，安慰我，这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就是知道他与我同在，他就在，
是的呀。好，我们继续，好不好？继续。现在我们在谈的就是在感谢神，对不对？所以抢答好不好？哦，抢着要来赞美神啊！这个见证，心里到口的见证，这个是对神的赞美，都归给他，荣耀归给他，赞美归给他，感恩归给他啊！那这样好不好？问一个问题，或许有人有需要，有没有人说为什么不太有对圣灵的这种经历？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就我就要往下面了哈，我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哈。好，那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个经节，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记得吗？我们常常会问说，我怎么知道明白神的旨意？然后耶稣给我们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应该是十七节哈的很清楚的真理的的那个答案，就是说如果我们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必晓得他的旨意，记得吗？记得这句话吗？
记得，师母。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自己说的。
好的，是的，晓得从我们愿意去遵行开始。等于说如果我不是很愿意之后，或者模棱两可的时候，那当然那个晓得也会模模糊糊啊。等于说我的心里面的愿意，不是说我做得到，我愿意的话，那个光照出来那个方向了。现在耶稣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不在世上了啊。那么现在圣灵跟我们在一起，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好的，哎呀，我很感谢神啊，我们的立志行事也是由神来运行。所以请你不要再说我好软弱啊，我心里愿意可是行不出来，我想做的善我做不了，不做的往哪儿去做？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有的基督耶稣得胜的主，我们有神三位一体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已经有一个位置，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自己对我们的计划，对我们生命的蓝图，每一个都是他的宝贝，这个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如果像保罗敢夸我们的软弱，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只夸软弱的生命，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如果我们真的认为神的旨意是最好的、最美善的、最纯全的，是我可以喜悦的，那么我就愿他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我的生命里面一样。所以当我们有圣灵的认证，前面是提醒我们那些见到异象的这些前人跟我们一样是天空的云彩已经过了，那他们之后所接受的使命的那种职是什么？就是受苦受难，当然不一样，强度也不一样， 一些苦很难的各种历练也不一样，但是不要以为我们在世上可以像住在天堂里面一样，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心智，之后就可以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同在，像刚才我们见证的，还有我们愿意去跟他听他的，接受他对我们的安慰，接受他对我们的引导，我们乐于跟着他的时候呢，那么包括我们的立志，我们的行事都是他在我们心里面的运行，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我们愿不愿意让他做主，为的是什么？成就神的美意。我们不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吗？他的旨意不是美善的吗？不是就是纯全的吗？不是可喜悦的吗？那我们立定我的心智，我要神的心意。当但以理17岁去到巴比伦的王宫的时候，他不是去那边欣赏参观的，他在那里住了七八十年，而且是以一个俘虏的身份去的，马上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不是家乡里面他本来有的那种安全，那种安全感，那种归属感都没有了，但是他立定他的心智，立志不吃王的膳。我不是在夸但以理，我是在说就像那些王看出来这个但以理有圣神的灵，记得吗那句话啊？所以基督徒是被圣灵认证的，当我们的行事为人，我的生命的整个的历程，我们是要让别人看到，让那些不认识圣灵看到我们有神圣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因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的美意是什么？让属于他的子民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刚才那里的第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以至于我们那个小小的光就在这个黑暗里面，这边亮那边亮，不管在东岸西岸，不管在什么样的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好，这是我的连接上次的，也是要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开场啊。那我们有了圣灵的认证之后呢，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圣灵生了我们进入神的国，一方面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的身边陪着我们。我上次讲到母亲节的信息的时候， 我提到母亲的爱事实上是神所命定一个很神圣的，要跟他一起同工完成培养前程后代的那种使命。好，那当然前程的后代不是只有自己生的，更有属灵永恒的儿女。我谈到这个的时候，我有一个深深的体会，其实母亲的爱儿女们是不是常常放在口里面，也不是那种拿来唱歌，拿来你懂我的意思，写文章。当然那一天的时候我们会用文章，用讲话，用什么来感谢来表达，但是基本上除了那一天以外364天，大概我们都无意识到母亲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的重要。她是那个家，把我们生到家里面来，然后她是我们的家的一个认证，我属于哪一家的。虽然我们信的是父亲的信，这个是父亲信的一个冠上一个好像印一样，可是我们进到这个家里面，属于这个家，是妈妈把我们带进去的。所以圣灵就像这样把我们送到神的国中，神的家中来。有了这个认证以后，那之后很自然的就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什么叫果子？看得见的，对不对？果子是看得见的。 而且是可以享受的，不管是欣赏也好，在美国这里很多人种那个果树哈，很多很多，他不吃的，让他掉，让他喜欢看到那个结果累累，那个很丰硕的。我有时候很奇怪，说他们那个像那个葡萄柚是吧？葡萄柚，中国叫葡萄柚吗？叫什么柚？西柚。我那个时候刚来，西柚，我的家乡是很贵很贵的，就是扎很好，可是呢很贵。来到这里，怎么每一个院子掉了一大堆？也没有人捡，也没有人吃，然后他们在店里面卖的也不便宜，所以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他们要种果树而不吃果子。后来我发现，我稍微有一点点探问哈，他们说哦，果树让我们觉得很丰硕，拿来看的，拿来欣赏的。像我们这里附近有一棵那个桑葚，很甜，一样的掉的满地都是，然后走过去的人踩下去变成紫色的。所以我们家牧师呢就每天早上赶快起早，然后赶快把它捡一堆地带在地上，他不是去摘哈，你不能摘人家树上的果子哈，那一颗刚好是在路上，没有在人家的院子里，你不可以去动的，在这里不能去动的，就他就去捡回来，有时候分享哈。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就让他这样子成为一个庄，好像一个欣赏的一个场景。为什么他们要种果树来看他的果子的这样的一个图案呢？因为有一种丰硕的美，吃进去更是有营养，对不对？好，水果对我们来讲，果子哈，果子是可以分享的，是可以享受的，可以欣赏的，是美好的。一方面，结果的结就是一个结局，看得出来的结局，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圣经里面哪里我可以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给你们几样圣经提到的果子。从圣灵结的果子以后，因为我们有那个种子嘛，生命的种子，圣灵结出这些果子的本质之后，从我们自己记得，我常常提醒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的，他的应许我们相信是同工的，是同行的，是一起的，我们才不会觉得好像我就是被操纵，我没有选择，我不是，我们是神很让我们有这种自主但是不做主的这样的一个意愿跟他一起，因为有圣灵所结的，以至于我们就要殷勤的，像彼得讲的，他说我们要殷勤的什么？信心加上德性加上知识加上加上加上，这个跟圣灵的果子是有一些分别的，一个是被圣灵结出来的，我们的体质，我们生命已经不一样了，之后我们需要就像雅各书讲的，你有信心，你把行为给我看，不是凭我们的行为，而是说我有的信心很自然的，它会有一个结出来的，像那个结局性的那个看得出来的那个果子。所以呢，我要这样讲，我本身如果我都不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现在还是不清楚的话，那我知道这个是我的使命，就是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个属于神的人，一个神的儿女在世上，这个就只有在世上有机会哈，到天上生命果我们不用结什么了哈，我们已经在那里享受了哈，生命树的果子。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果子，要我来做，我要把它做成我们作为我们今天使命的最后一课一个结论，也希望我们能够让我们有深省哈，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深深的在这个结果的上面有一些心里面的被眺望啊，不是我们能结，而是我们本身已经有那个基因，我这样讲可能比较那个，我们有那个基因了，那我们有没有闲懒呢？彼得说不要闲懒不结果子，要让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那个就是你完成你的使命，丰丰富富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结果的前提哈，我看我有什么境界。哦， 刚才有一个经节哈，那个经节我等一下再回来看好了，就是活着就是基督，死的就有益处哈。那我们再回来看，最后也从一个总结好了。那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好，请念一下。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嗯哼，一方面在地上我们有一个被看出来是主的门徒，然后一方面荣耀天上的父神啊，这个是结果子一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荣耀神啊，神是按着他的心意造了我们，他说属于我的子民是为了我的荣耀造的。所以当你完成了荣耀神的这个目标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成就了我们的使命啊，这是一个大原则。好，然后耶利米书十七章第八节，
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日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好的，谢谢。看到了哈，为什么刚才一开始要讲我们有很多的艰难，我们要面对很多的难处，是我们不可挡也不可当的。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扎了一种根，我们一个生命的种子扎了一种根，不管是怎么炎热都没有办法阻止我们结果子。好，那我们看第三个经节，约翰十五章十六节，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
看到了哈，所以这个是使命，对不对？耶稣说是我拣选了你们，我们是被拣选的，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不是使命吗？分派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一方面是我们的，属于我们的，可以长存永恒的，反正跟神有关系都是永恒的啊。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好，我不去解释这个里面的相关关系哈，这个是你们读经的啊，你们的工作哈。那么现在很清楚的，我们的使命是被分派去结果子，而且呢是一个长存的果子啊，按着四季结果子，这个是啊诗篇告诉我们的啊。然后刚才我有讲到彼得讲的哈，他说你们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加上加上加上，很自然的就会因着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神要养成一个勤劳的孩子，神把我们养大，培养我们，孕育我们，把我们养大是要让我们自己飞翔，不是背着我们，不是永远背着我们，他要让我们可以长大成长、啊、成他的这个儿子的、啊、这个身量。好，在彼得后书的一章第十节的地方哈，当我们有果子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是荣耀神，第二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刚才我一开始的开场有一句话叫做永不失脚，不会半跌，不会跌倒。所以一个属于消极性的，就是我们有的果子，我们有根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不会跌倒，我们不会随流而去，好像希伯来书讲的哈，我们不会好像停留在哪里啊，我们不会灰心，不会跌倒，有会灰心，可能会灰心啊，但是我们可以再向前。二方面我们是可以分享的，好，这是我们的使命。好，那么现在呢，所以基本上对我们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神给我们的益处，让我们扎根，让我们不会倒啊，不会受到冲击就弱不禁风啊。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圣灵的果子，我们都很熟了啊，记得这是圣灵结的，只要一开始我们让圣灵生出来 进入神的国，进入基督的家之后呢，我们就有圣灵要培育我们，以至于他会用尽他的办法让我们结出，就像妈妈养孩子一样。当然妈妈养孩子有很多弊病了哈，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常态，但是圣灵养我们一定是用那个至圣的这样的善道，他是真理的灵，他是爱我们的神，永不止息的爱 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他会对我们从生出来就一直培养，一直孕育，一直照顾，以至于我们可以被他结出，包括仁爱、喜乐、和平、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果子的特质，不是一个果子，是它的特质，它里面有那些特质在里面。等于说这个圣灵的养出来的孩子，长大的孩子，他有这种品格，他有这种品质在，品质应该讲品质，我们外面长的叫做品格，德性叫品格，就是我们长出来的啊。那里面的那个是圣灵觉得那是品质，我们的那个果子的品质，那圣灵的果子我们就不谈了哈，因为也没有时间细谈哈，也跟圣灵的认证有关系。那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叫做成圣的果子。三个绝对条件，人若不重生，不能见，不能进神的国。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讨神的喜悦。那是我们一生当中的心里面最大的意愿，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的信心需要成长了。所以那个彼得说，你们要有了信心啊。最近我常在讲这个，要检查我们的信心。那个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讲的。可能教有很多问题，他说检查你们的信心啊，然后我对这个有特别深入的啊，在别的那个专题里面。然后第三个绝对条件，信心之后呢，就是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啊，这是最基本的。圣经里面有七个绝对，但是这个三个是最基本的，这是我们的土壤，我们的这个结出果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土壤哈。那这个成圣，我们做不到。耶稣的宝血，一个是赦罪，一个是洁净。成圣就是这个一个洁净的圣灵来工作的过程，因为它是更新的灵。所以第一个成圣的果子，好，我们请念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好的，谢谢。已经从罪里得了释放之后，我们有一个身份叫做奴仆。昨天刚刚跟我们在学习启示录的肢体哈，那一群受逼迫殉道的，在跟神问他问题，什么时候你才要伸冤的时候，那神的回答是说再等片刻哈。然后要等到那些同作仆人的，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却有神的仆人的一种品格。这个品格是要在，我现在讲的是品格哈。既然是果子，就是要苹果树长苹果，对不对？橘子长树长，那么基督徒就有这个基督徒的这个长出来那个属于他的那一种的哈，好树结好果子哈，里面的。好，本质他说同作仆人的，在那里他把这一些在天上，在他宝座四周的这些天上的这些，不管是从哪里来或怎么样的子民，他称作仆人。我想我们被称作仆人的时候，我们要引以为荣，因为我们是在神家里面，神国里面，可以属于他，有个爱我们的主人，让我们终身来服侍他。当我们说圣灵为我们做更新的工作的时候，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是什么儿子，对不对？全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为奴仆，毫无分别。当我们被称为仆人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儿子的身份，有儿女的身份，可是 神要训练我们。这个地方是在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他们是要把儿子交给一个管家，他们信得过的管家，完全交给他来训练，就跟奴仆一样，要把他训练成一个，即使他是全业的主人，本来就有那个份了，可是呢他需要到一个地步，让他可以被训练成可以承受那个产业。所以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第二节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所以一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受圣灵，我们被圣灵生出，我们受他的这个培养啊，孕育培养管教引导，在我们愿意顺服他听他的条件下面，如果我们不听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啊。但是我们是要被交在师父跟管家的手下，然后来完成到一个地步，真的是成为有那个资格，有那个分量来承受这个父亲的产业。所以当谈到仆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圣灵训练我们，更新我们，洁净我们一个最明显的过程。意思是说，让我们可以谦卑下来，让我们可以温柔，让我们可以全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受教，我们顺服。耶稣做了一个榜样，顺服到死。所以如果你问我说什么叫做圣洁的一个特质的话，那我要说就是顺服。一个主人的孩子交给师父跟管家，那个孩子会不会有个想法，哈，我是王子耶，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可能。但是国王，当然这我现在讲的国王，这是主人了哈，他为什么要交给那个管家？因为他需要被训练，他不能被宠着过日子。好，所以第一个我们结了成圣的果子，在顺服下面，在愿意听话下面，因为受教下面，然后我们就结了成圣的果子，因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好，接下来仁义的果子，哥林多后书九章十节，好，请念。
那撒种给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谢谢。这个前后文在讲到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奉献的心，有分享施予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啊。那这里提到结出仁义的果子，仁义的果子有什么作用？如果你去看它前后文，好，我们还是看一下圣经好吗？好。
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一节，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
嗯哼，借着我们，这个是果子的作用，对不对？借着我们分享，啊，当我们分享的时候，使感谢归于神。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给予，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爱，都不是要对方来回馈我们，而是让对方从这个更能够感谢我们天上的父神。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左手行了善，不要让右手知道。当然一方面等于说我根本不晓得，不觉得我在行善，可是呢我是在行出一件可以荣耀神的事情。当你所做的让对方见到神，就是荣耀神。当你所做的让那个你帮助你给予的对象感谢神的时候，把感谢归给他，我们说荣耀什么都是你的哈。昨天刚好在讲那个敬拜，什么都是神的，那我们如何归给他呢？我昨天问的问题 所谓的归给你，权柄归给你，荣耀归给你，什么归给你的时候，是怎么归给的呢？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管道。当我富足的时候，其实不是说我这个对象钱很多，而我有还愿意可以分享。就像那个即使是可以分享一点点的那个寡妇的几分钱，能给的人就是富足的人。我这样讲，你们，这是我的解释哈，我这个不是圣经的话，但对我来讲，只要你能给，那你就是一个富足的人。你们认同吗？有没有看过一种很多的人，我们讲钱好了，这其实这个不是只有讲钱的哈，这里是在讲钱没有错哈，在讲这个经济上面的一个，因为神所设立的这种一个结构，就是多的要给少的，好，要给扶持，这个成为一个神的家里面的一个很美的一个彼此的关系哈。我有经历过几个人，特别是我们这边哈啊，他真的是很有钱，但是他呢心里很贫穷。台湾出了一本书叫做《穷的只剩下钱》哈，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当我们心里面不管我有多少，我很乐意的分享，甘心的给，不是因为我同情对方，或因为我有什么样的对对，不是的，不是因为我跟对方的感情，而是当我这样子给出去的时候，或结出一种果子，叫做仁义的果子。这个果子呢，会让别人去感谢神，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果子的使命。有问题马上问好吗？如果有问题的话请马上问哈。那我不然我就要一个一个往下面了哈。好，接下来光明的果子，记得哦，我们一直提果子是别人可以看得见的，是可以享受到的，我们是可以分享的，果子是来荣耀神的。我们从第八念到第十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到第十，看哪一位念。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好的，从这个前后 我只有取一节跟果子有关系的哈，光明的果子哈。那这个光明的果子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是光，所以我们就在光里面就是结出果子，良善、公义、诚实啊。然后这个当中呢会让我们有一个品格，我们常常会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我们刚开始被生出来在神的家中，我们有过去的模式，我爱什么，我要什么，我们会有挑，因着我们自己的这个本来的这个格调，我们会挑我们自己要的，对不对啊？但是呢来到光中的时候，慢慢的那些阴暗的部分，那些不健康的部分就被圣灵帮我们更新了，那我们就会结出光明的果子。基本上是在指这个第八章，行事为人像光明的子女。好，那也是一样被看得出来，对不对？行事为人嘛，哈。好，那我们往下面看这个平安的果子。好，请念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凡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好的，记得耶利米书我们很熟的那一个，有没有？我对你们所存的心意是什么？赐平安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让你们末后怎么样？有谁记得末后有怎么样？
有指望，
有指望，
有指望，是有盼望的。平安为什么在这种经炼当中，这种这种困难当中，第一个我们知道神所容许的，所以我们心里面有底。第二个，我们有一个信心，对于神所应许的那种信心。就像约伯说，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有一天我要跟他面对面见到他。这种对应许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神所容许的给我们的他的用意了哈，就是要管教我们，要教我们，要管我们，要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他把儿女交给管家，交给师父。我们知道孩子们上学，我们不要以为好像很容易哈，为什么让你那么费心？固定的时间要起来，还想睡觉也要起来，然后要被限制他们的课程的时间里面，几点才能够回家，什么时候不能，不像幼儿园了哈，已经是要长大成人了哈。所以他们慢慢在被训练成长大的时候呢，他们需要知道说这种啊，每一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呢，今天好不容易考完了，还要再考，这种精炼管被教呢，要结出平安的果子。那么这个平安不是说到最后了，最后是有指望，这个是朝着一个光明的盼望去的，活泼的盼望去的。可是我们会结出一种平安的果子，就是每一次这种历练一来，我们心里面是平安在那里，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做主，耶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做主啊。所以这些果子，记得哦，讲到果子一定是别人可以见到的，好，可以这样讲嘛，哈，可以见到的，可以被感化到的，可以影响别人的。像保罗因为受累而碰到那个要去罗马的路上碰到那个船难，他反而成了那个安慰他们的人。你们放心，反而那个时候怎么样，一个没有平安的人，那个时候就像那些水手一样，已经准备要逃命了，要把所有的囚犯都杀死，要逃命了，慌乱，六神无主。可是当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有圣灵的平安，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然后给我们力量结出这个平安的果子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对我们的四周围是何等的，对别人是何等的福分。你很安稳，当别人都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很安稳，你有定向。那个不是我们人可以做出来的，一定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和平，对不对？和平的果子，然后我们自己本身那个果子可以殷勤结出来啊，好，平安的果子，然后功夫的果子，